是啊，我现在还有一点呢事情向你们声明，关于先我到那个房子里面住去的，必须要依照时候给租子。你给租子呢，这个给租的时候啊，不要用这个红纸袋封上，因为这个不是你供养我的，你用红纸包啊封这个钱呢、啊、或者什么，这是供养给三宝的。要是啊关于给租钱呢，不必封这个红包啊，你应该呀、啊、必须要给，因为什么呢，你这个你消佛法不应该呀、啊、占便宜，你应该呀、啊、供养三宝，应该做好事，不应该呀、啊、连租钱在伙食钱都不给的，你必须要去做工啊，然后把这个租子房租钱和这个伙食的钱交出来的。那么就以前没有给的，以后也应该给的，因为你不应该呀、啊、错因果。如果你啊你消佛法也连房租啊在这个伙食钱都不给的话，你将来来生呢是不堪设想的，因为什么呢，你短任何人的钱将来一定要还的，你就今生不还呢，来生也要还的啊，你要等到来生再还呢，那就是、啊、很危险的啊，不知道怎么样还法了啊。那么所以啊这一点每一个人呢，你在那个房住就应该护持这个佛法的，应该护持佛法，你就应该啊最低限度啊你都应该尽你啊交这个房租的义务，这种啊事情你在什么地方住都要给房租嘛啊。那么这一点呢不能像以前那么样子呼噜巴嘟的了，你由今天呢开始，今天是十三号啊，明天是十四号，这十四号我们在那个地方住的人呢都要照着规矩给这个房租的，那这个绝对没有人情讲的啊，凡是啊任何的亲戚朋友啊到那地方要是住的话都要照着手，这并不是啊说你到那地方去也住，他到那地方也住，这么样子不可以的。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要声明的，绕夫有人令当被害，称观世音菩萨明者，彼所指刀杖寻断断坏，而得摆脱。这一段文是说的刀杖呢，要扶有人，就是假设又有这么一个人拎当被害，他呀拎当被害，拎当被害就是啊他在这个将要啊被人家杀的时候，将要被人杀的时候啊，他能承念观世音菩萨的名，能承念观世音菩萨的名怎么样呢，这个人他要能念观世音菩萨，彼所指刀杖，彼呀、啊、是啊就想将要杀他这个人所指刀杖，所指啊就所指持的，所拿着用手拿着这个刀杖，比如这个扇子作为一个刀，他拿着这个把刀啊想要斩你的时候啊，寻断断坏， 这个刀回的杖，杖就是棍，棍子，一条棍子，寻断断坏了。你能念观世音菩萨，你说怎么样啊？你这个脖子啊，硬过他那个刀，本来这个刀啊，硬过脖子的。可是现在呀、啊，他一砍你呀、啊，这个刀砍到脖子上了、啊，寻断断坏，那个刀就断了。要不信呢，这个你可以试一试，看看你自己的脖子啊，能不能有这么个坚固法啊？这个刀一段一段的坏了，为什么呢？能这样子呢？因为啊，这观世音菩萨他有大威神力啊，令你这个脖子啊坚如铁石，比那个铁石还坚固，所以他这把刀啊砍上就断了，断不单断一段，断了很多段，断断坏，左一段右一段的，甚至于就碎了，他这把刀就碎了，而得改脱，而得到啊解脱这种刀杖的难。什么道理能解脱呢？就是因为他念观世音菩萨，说念观世音菩萨就有这样的灵感吗？不单这样的灵感，比这个更灵感的事情呢更多啊！只要你诚心相信他，能以诚心念观世音菩萨，就会有比这个更灵感的事情发现的。到三千大千国度，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，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，况复假海。设夫有人，要有罪，要无罪，牛戒枷锁，剪记其身。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皆悉断坏，悉得解脱。这两段文是解除这个夜叉罗刹的诸鬼难，和解除啊这牛界枷锁的难，绕三千大千国度。什么叫三千大千国度呢？因为啊，这三次人迁，所以叫三千大千国度。什么三次人迁呢？咱们这个世界啊，有一个日月，一个须弥山，有一四天下。一四天下就是南瞻部洲、北俱卢洲、西牛贺洲、东胜神洲，这四大部洲。这四大部洲啊，这叫一四天下。这一呢，就是一个须弥山，一个日月，有一个日头，一个月亮，一个须弥山，有这四大部洲，所以这叫一四天下。这一千个须弥山，一千个日月，一千个一四天下，这叫一个小千世界。那么再合起来，一千个小千世界算一个中千世界，中千。再有一千个中千世界，这算一个大千世界，所以这叫啊三千大千世界。里边的三千大千世界里边呢，国度啊有很多的国家了， 很多的这个地方呢满中夜叉。在这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满了这个夜叉鬼，夜叉有飞行夜叉，有地形的夜叉，有空行夜叉。这个夜叉呢啊，以前讲楞严经讲过很多次了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各位还记得不记得啊，现在可以啊告诉我还记得不记得这个夜叉。这个药叉它跑得快是跑得慢的，其实药叉其实是因为呢他高徒爱抚的，他是为了 quickly 其实就是现在火箭也没有他那么快所以这个叫速击鬼，叫接击鬼。这个罗刹呢就是弹精气鬼，还是专门吃人的精气。欲来恼人呢，这个药叉和罗刹他专门害人的，到处去害人。你要想发菩提心吗，他一定呢不欢喜，不欢喜你发菩提心。你有发菩提心的人呢啊，他就想去啊给你添麻烦啊，给你添麻烦啊，他想出种种的方法来呀阻止你，不叫你修行啊，不叫你修行，甚至于叫你修行啊就退心了。本来啊发菩提心发得很勇猛的，哈，他一来了你就想哎，修行做什么，学佛法干什么，都不要学佛法喽。学佛法你看咱们哎没有什么好处啊啊，这就令你啊生出一种疑性参半的心。又告诉你啊，这药叉鬼罗刹啊钻到你的这个身心里边去啊，就叫你想啊，等会儿走了吧，不要求佛法了，我去到旁的地方又啊，什么事情都很自由的，很随便的，愿意跳舞就跳舞，愿意啊听音药就听音药，哦，这学佛法学的这个也不可以，那个也不可以啊，这么多的不可以，那么多的不可以啊，这个也不可以做，那个又不可以做，又不可以看戏，又不可以喝酒，又不可以抽烟啊，你说这么多的事情啊都不可以做的，这个佛法学的一学越学越麻烦。这是谁跟这样想呢，这就是那个药叉罗刹鬼来叫你这样想，叫你呀，叫你你想要啊、哦、说我要出家做和尚，哎，做和尚太苦喽啊，一天呢到晚又要做工，然后啊又要吃的也不好，穿的也不好，又要做工作的很多的啊，辛苦的不得了，你做这个和尚有什么用啊。有的人呢想要做比丘尼，做比丘尼这个药叉罗刹也就他就来呀、啊、哎，都是结婚好喽，结婚啊又有丈夫一天到晚陪着，愿意做什么做什么啊，他就要令你总不发这菩提心。这就是药叉罗刹他们的本事，他们的本事啊专门破坏你的道心，破坏你修道的心，所以啊欲来恼人。可是啊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这么多的药叉和罗刹啊，他们想要来恼人，给人添麻烦。可是他一听见你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名的这个人呢， 是主恶鬼，这一切的恶鬼呀，尚不能以恶眼视之。你一念观世音菩萨，你就放光了。你一放光啊，那鬼他想看你也看不见了啊。所以呀，他看你就看像看这个电灯的光似的，睁不开眼睛了啊。所以尚不能以恶眼视之。况夫加害，他眼睛都睁不开了，他怎么能害你呢？他没有法子可以害得了你。所以呀，你要时时刻刻的念观世音菩萨，才能有办法，才能有保证，有保障啊。况夫加害，他看都看不见你，他怎么就能害你呢？设夫有人，设鬼呀，再有这么一个人，若有罪，不论你有罪啊，若无罪，或者没有罪，你就有无罪无罪啊，都包括在内了。怎么样子呢？牛界枷锁，你这个有罪的人，固然呢，这个政府把你捉去了啊，给你戴上手捧子、脚镣子啊，这个佩枷带锁锁上。那么这有罪的是犯这个罪，那么有的没有罪，冤枉的，或者呀啊，被人呢诬告，根本自己就没有罪，那么政府把你捉去，捐到牢狱里，给你戴上手捧脚镣，这叫无罪啊，很冤枉的。那么很冤枉的，简记其身，这个牛啊，牛界枷锁啊，这个就是上给你上个刑具，简记其身，就把你绑上，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你要是啊在这个时候能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名的，这样结系断坏呀，这个牛界枷锁啊，这种种的刑具结系断坏，也都坏了，即得解脱呀。其实啊，就得到解脱，就得到啊自由。枷也自己就开了，锁也自己就断了，那个牛啊，也自己呀、就破坏了。总而言之啊，你这个无论什么刑具在你身上啊，他自己啊就会脱落的。那么这种情形啊，我见过很多人呢、都有这种感觉。在我有一个在南华寺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和尚呢，他叫提辉。这个和尚呢，就在日本那时候被日本就捉去了啊，把他就捐到那个监狱里了，也带上手捧子、脚镣子啊，都给带上。带上了，他在这个监狱里，他一天到晚都念观世音菩萨，念，大要有一个时候啊，晚间他这个手，所有的这个枷锁呀，自己就都掉了，自己都坏了，那么这个门呢也自己就开开了，所以他就从这个门就走出来就跑了。这是啊，他亲身告诉我，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这种情形啊，所以我知道这个事情呢是真实不虚的。地上主讲诸生人，在吃众宝，经过险路，其中一人作事畅言，诸善男子勿得恐怖，汝等应当一心从过。
观世音菩萨名号，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。汝等要称名者，于此愿得当得摆脱。众生人闻俱发声言：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承其名故，即得解脱。这是啊，怨贼呢，要三千大千国度。假设这个三千大千国度的里边，满中怨贼。在这个三千大千国度里边呢，任何的角落里边，所有的这个怨贼，这个贼呀、啊，怨贼怨呢就是怨恨，怨恨呢，因为许生有怨，所以今生他就做贼，前世啊与你有怨。有这种仇恨，所以呀、啊，今生他就做贼呀、啊，来呀、啊、抢你的东西。啊，有一商主，有这么一个做买卖的人，讲诸商人，啊，带领啊很多的这个做生意的人，栽吃重宝，又啊带着很多这个很值钱的这个宝贝。宝贵的东西经过险路，经过呀、啊、这个土油土匪的地方，有这个强盗的地方啊，那么遇到土匪，你有值钱的东西，那么他一定啊要跟你抢了，其中一人。那么在这个一切的商人，这么多商人里边呢，有一个人啊，做事畅言，他呀就做这种的说话，作为这种的建议提倡，对大家说，说诸善男子，说你们各位善男子，各位好朋友，各位啊兄弟啊，各位啊妈这个伙计，伙计啊就大家共同都做生意的，这叫伙计。不得恐怖，说你呀、啊、不要恐怖，汝等应当一心成观世音菩萨名号。俺们现在大家呀、啊、大家都应该呀、啊、一心，不要有两个心啊，一心干什么呢，就称观世音菩萨名号，就念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。是菩萨，为什么我们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呢？是菩萨，说这个菩萨呀、啊、因为这一位观世音菩萨呀、啊、能以无畏施于众生，他呀、啊、这位菩萨他能啊用他这个无畏的精神来呀、啊、来保护所有一切的众生，来保护所有一切的众生。汝等要成名者，现在呀俺们所有这一切的同仁啊，如果要是能念那么观世音菩萨的名的，于此怨贼，在于俺们现在遇到这个土匪呀，当得解脱啊，应该呀就得到解脱，就不会啊受这个土匪呀、啊、来打劫的，来抢的。重伤人闻呢，这一切的做生意的人呢，听见了俱发声言，一起呀、啊、大家都就念了，念什么呢？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承其名故，因为啊承念观世音菩萨名这个缘故，即得解脱，所以呀、啊。就果然得到解脱了，没有被这个土匪所打劫啊，所以就特别灵感的、每一个人呢都要发一种信心，不要生一种怀疑心。 不见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威威如是。释迦牟尼佛讲过以上所说的这些个道理，这些个经文呢意思，于是乎啊就叫一声无尽意。其实无尽意啊，观世音菩萨，这个我所讲这个观世音菩萨他的威神之力，威神之力这种啊威德和神通和力量，巍巍如是，巍巍是大的呀，多的意思啊，巍巍这大嘛啊，可大得很哦。这个观音菩萨他大的这种巍巍而大的这个神通啊，就像上边我所说的这个道理啊，我所说的也好像下边呢这个经文呢我所说的这个道理，简直的他的功，他这种神通威德呀是太大，说也说不完，讲也讲不尽啊，所以呀、啊、就用巍巍两个字来代表，巍巍然而大而多啊而广大，哎，巍巍如是。摩诃萨在以前也讲过很多，这个摩诃萨到底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我还问一问各位，知不知道？摩诃萨法意思，因菩提萨法意思。玛萨法啊，那个菩提萨法，他说，young 的菩提萨法，这是玛萨法，也是 old 菩提萨法，啊 ，really old， 啊，这是他玛萨法，要有众生多于隐喻。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一遇啊！你就看这一段，要有众生啊，假设有这一类的众生，怎么样的呢？多于隐喻，他呀，一边学佛法，一边呢生隐喻心。学的佛法越多，他隐喻心也越多，也越大了。哦，一天到晚想这个隐喻，隐喻，隐喻，啊，想来想去想的这个隐喻啊，就像那个流水似的，啊，川流不息，啊，隐喻，隐喻，隐喻，你说这个是糟糕吗？这真是啊。啊，最坏的一种思想，最坏的一种行为，最坏的一种表现啊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啊，你不要有着，不要啊，担心。英文说叫念什么动物里啊，动物里啊，干什么呢？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你只要啊能常常啊成念，念就是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恭敬这个你单单念呢也不可以，要恭敬，恭敬怎么样呢？ 就是啊，给观世音菩萨多叩几个头，多磕头，多拜观世音菩萨。这个拜佛呀，就是恭敬，表示最恭敬的。所以啊，我们拜佛呀，啊，一般人不懂啊，啊，说是尤其那个外道啊，我们拜佛那是泥像、木雕、泥塑的啊，拜他做什么呢？啊，这个瞎眼睛人呢，就说瞎话，因为他没有眼睛，看不见呢，这个佛的这种的光明啊，遍照这种境界，所以他就说这是木雕泥塑的，啊，你拜他干什么？嗯，我们拜佛呀，就表示我们这个心里头的最恭敬，所以呀，你要是想恭敬三宝，一定要天天拜佛呀，那么向佛顶礼呀，叩头啊，啊，切记不要生我慢了。哼，你看我有多大啊？我比佛都大，我何必拜他呢？啊，就这样呢，就是错了。所以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变得你那个隐喻心呢，就离了，就脱离了，没有了。说那可坏了，我就欢喜隐喻，那么现在没有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你要欢喜有，还一样可以有的，啊。也不要担心的，啊！你要不欢喜有就可以没有，你要欢喜有，那你就不比念观音菩萨嘛，那一样有的。啊，你可以，你还可以保持着，所以你欢喜有也有办法，欢喜没有也有办法。观世音菩萨神通妙用啊，啊，随心如意的，妙度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变得愚痴。妙度嗔恚，什么叫嗔恚？嗔恚就是一种脾气，这个脾气就是烦恼，烦恼也就是这个无明。这个嗔恚呢，好像火似的，你星星之火就可以烧去功德之林，所以古人说千日打柴一火焚。怎么叫千日打柴一火焚呢？就是啊，你攒柴攒了一千天，你用啊很少的火就可以把它都烧了。这是形容什么呢？就形容啊，俺们平时啊净做好事，做德性，做道做德，做了很久很久的，可是啊，你这一发脾气，一生了这个无明火，把这个你所修的这种种的功德也就到无形中啊烧去。所以啊，那么这个人怎么办呢？啊，脾气也大，一讲话就发了无明了。这发无明火的人呢，什么样人欢喜发无明火呢？欢喜发脾气呢？就是这个修罗。每一个人呢都有四道，有的有佛道，有的就有仙道，有的又有人道，有的有畜生道，有的有恶鬼道，有的啊
就修罗道。那么这佛道的人呢，多数就慈悲，属鬼道的人呢，多数就奸。什么叫奸呢？就是不吃亏，很奸猾的，很狡猾的，就是不老实。你看那个人呢，不老实的人，鬼鬼祟祟的，叫鬼祟，就和那鬼呀作祟，作祟呀，也就是好像昨天晚间欲来恼人那个恼字，多的意思。要是也占人道的人呢，就要和每一个人都有缘。要是有出道的人呢，去贪，出道的人多数贪心，贪而无厌，无论什么他都不怕多，越多越好，多多益善。那么这个修罗就好发脾气，仙道的人呢就愿意清闲。那么现在这个多嗔恚是属哪一种呢？就是属修罗。你看那个人呢，动不动就生起火来了，火就来了，动不动啊就发起脾气来，这个人呢就属于修罗，修罗性。那么可以改变吗？可以。怎么样能改变呢？啊，这个妙法莲华经啊，详详细细的把这个法门告诉你，就是要你呀常念。常念呢，就是时时刻刻都要念，没有一个时候啊间断的。啊，这常就是不断为之常。你常念，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啊，你要是能常念观世音菩萨，再恭敬观世音菩萨。怎么恭敬法呢？就是啊，到每一个庙上去，到每一个有佛的地方啊，有观音菩萨的地方，你都要叩头。你叩头啊，不是说我今天叩明天就不需要叩了啊，或者我啊早些叩晚间就不要叩了，不是的。要啊见佛的时候就要叩头，你要没有什么工作给佛叩头啊，要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变得泥尘，你这个脾气啊久而久之就没有了，你自己呀、啊、也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了，你的脾气你就不会发脾气了啊，这很奇怪的。你们每一个人不相信啊，我自己的经验呢，我自己就知道，我以前呢也很大脾气的啊，说打人就打人，说骂人就骂人，在这个很小的时候啊，十二三四岁那时候，小孩子的时候啊，欢喜和人打架，无论你是啊多大的大人和我在一起，你都要听我来指挥，不听我指挥呀、啊，那我就打，我死了打，啊，打得你降服了为止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一种修罗性。那么以后我学佛法了，知道啊，这种有脾气呀、啊、是不对的，所以、啊、就改了。也就啊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所以我现在呀 你就受徒弟的气呀、啊、我也不发脾气了。有的时候这个徒弟来欺负师父
啊，哎，徒弟先发脾气了，所以啊，现在这个做师傅的也修这个忍辱啊，徒弟发脾气啊，我也忍耐，忍耐等他慢慢明白了啊，他就知道了，会知道错了啊。你看一看，以前我发人家的脾气，现在呀被徒弟呀来欺负我，说哪一个徒弟呀？哎，你哪一个欺负我，就是哪一个徒弟啊！你要没有欺负我啊，没有对师父发脾气，那就啊，那就不算啊。你要发过啊，或者就会知道。你看以前对人家发脾气，现在人家来对我发脾气，这是也是一种果报，这是受果报啊！谁叫你以前对人家发脾气来呢？啊，所以现在收了一些个恶徒弟，恶徒弟专门欺负这个善师傅，所以啊，哎，可是啊，这个善师傅现在不发火了。发火呀，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你不要追究啊！如果你要一追究啊，我的火要是发上来，那更不得了了啊！要多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愚痴。这个前边呢，第一个讲的是贪。第二个讲的是嗔，现在是第三个讲的是痴。这个呢就是叫三毒，这个三毒啊，把这个人的佛性啊都给毒的睡觉了。为什么我们没有觉悟？一天到晚呢，那么醉生梦死，也就因为这三种东西。这个第一个贪，就是贪淫欲。本来这个淫欲对于自性上啊，是最有害处的一种。可是啊，一般人呢，就认为它是一种好的享受，所以呀，就做这种颠倒的事情，颠倒的行为，把你的自性啊，把你的本有的佛性一天就比一天的盖上一些个尘垢，光明就不显现的，这是贪淫。那么淫和这个嗔啊，这个嗔呢是发脾气，和这个淫呢也是一样的。那么现在讲这个愚痴，愚痴啊，怎么叫愚痴？愚痴就是自己觉得自己不愚痴，这就是个愚痴啊。自己认为啊，自己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，实际上啊，你问他，你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将来你到什么地方去啊？啊，他不知道啊，从什么地方来的也不知道，到什么地方也去也不知道。他自己说他是聪明的，你说这是聪明不是聪明啊？所以来不知来，去不知去，能说他是个聪明人，但是他自己可定不承认他是个愚痴。 娘，在这个世间上，名利小事，名利，求名求利，这是个小事。一天到晚为这个事情呢去奔波劳碌，甚至于啊去害人，去杀人放火，都是为这个利，不是为这个利就是为这个名。这个世界啊，所有的国家，所有的这个人类，有多少人，你看把所有的国家人都合起来，合到一起，有多少人？就有两个人。怎么就两个人呢？一个就是求名的啊，那一个呢不求名就求利啊。所以呀、啊，为这个名利呀、啊，被人支配的颠颠倒倒的。可是他自己不觉悟，从生到死啊，怎么挣扎？啊，有的想求当官的，有的就求发财的，有的啊就求男女的。有的就求所愿意的这种快乐，等到这种快乐没有享受多久，你就死了。死了的时候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知道，自己呀、啊、总自命不凡，自己呀、啊、认为自己啊真了不起，我的聪明啊最大啊，我的智慧也最多，甚至在学校啊读书，我年年都考第一名啊，无论做任何的事情我都出人头地，都比人高一等。你这是聪明了，其实怎么样啊，你本来的面目没有认识呢，你就再聪明这都是假的，都是假聪明。如果你真正有智慧，你就不会觉得你自己有智慧。那么说觉得自己是愚痴吗？也不觉得愚痴，也不觉得有智慧。和一般人呢这个身体形状是一样的，可是你所抱的这种思想这种观念是明白的。明白什么呢？明白一切入幻入化，入梦幻泡影，入露入电啊，知道一切是梦，是做梦的，你就不会贪着这梦里这个荣华富贵。你知道一切的入是入还的，你就不会贪图什么美啥呀、争人我呀、成是非呀、那争第一、争名夺利呀，啊，都是无常，一切都是无常。所以呀、啊，《金刚经》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一切的都有为法。什么叫有为法呢？就是有相的，有形象可以看得见的， 这都叫有为法。入梦幻泡影，就像那个梦幻呢，像那个水泡似的。大海里的水泡，你说这是真实的是假的呢？你说它真实的，它又会化为没有。你要说它是假的呢，它现在又有水泡，那么虽然有水泡，可是不实在的，没有真实的体性。影，这个影啊，也是个虚妄的，又像啊这个露水似的。早晨这个露水呀，你看它是有，经过太阳一照的时候，它就没有。有电，这个电呢，也是有的，但是很快就没有了。电光石火，你要能以看见呢，一切的如幻如化，如梦幻泡影，入露影，入电，应作入世观。你做这种的观想，又有什么可指着的呢？没有所指。没有所执着，那才是真明的。也不会想东，也不会想西，也不会想南，也不会想北啊！把一切的尘劳妄想的放下，放下尘劳妄想的时候，你想不成佛也不可以的，你想没有智慧也不可以的。那你自然就有了，所以呀，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智慧的时候啊，不要以为自己有智慧，你到有智慧的时候啊，哦，知道这原来是我自己的东西，不是从外边得来的，所以呀，那时候你就不会生一种骄傲心啊。你看我这一般人里头，我是最聪明的。你看我这一般人里头，我是生的最美丽的。你看我这一般人里头我是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了。我与人呢是不同的。你有这种思想呢，那真是找相的，找到相上了。找到相上，什么是相呢？相就是一个臭皮囊。就是啊，梦幻泡影，入露入电啊，你一天到晚又给自己穿上一点好衣服，给自己吃点好东西啊，给自己住的好房子，给自己啊设备一点好享受，这种种的为自己呀，你为他这样，可是啊，到时候啊，他就不管你了，他就舍你而去。有的人就为这个臭皮囊啊，又抽烟，又喝酒，又吃好东西啊，一天到晚呢，总填这无底的深坑，这无底的深坑填也填不满，填也不填不满。填了他又漏了，填满了他又漏了啊，所以漏了又要填，填了又要漏，这除旧换新，一天到晚呢啊，这新陈代谢，为自己呀忙来忙去。我为什么一天吃一餐，也就因为太麻烦了啊，太麻烦了，所以少吃一点的，没有那么麻烦。一般人认为吃好东西啊是最好的享受，我认为吃好东西啊，这才是最麻烦的一件事。你吃多了肚里不舒服，吃少了这个贪心它又生出来，它这么好吃，再吃多一点啊。你呀，要不吃这好东西呢，就不会生出这种贪心，肚皮啊也不会难受啊。吃多了肚皮难受，吃好了肚里他又想再加一点啊， 是谁，所以这都是麻烦。那么这些个麻烦事情为什么有的，就因为自己呀、太愚痴，所以呀、贪享受啊，求富贵，求男女，求快乐，种种的无非是颠倒。你呀、你贪来贪去又怎么样，到时候一样要死的，你死的时候啊一点把握也没有，那么这岂不是愚痴呢？那么现在这样愚痴怎么办呢？依照这个《法华经》上这个方法，去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你这个愚痴啊就跑了，你这智慧呀、就来了。所以啊，每一个人呢，你要是知道自己是愚痴的人，那你是对自己呀、认识了，你是已经有了智慧才知道自己愚痴。你要没有智慧的人呢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愚痴，所以啊，那就是越跑越远，越愚痴啊，那么是双料的愚痴啊。那么一个愚痴还不够，加上两个愚痴，你自己本来就愚痴，你因为你是聪明，那么这不是愚痴上他又加一个愚痴，变成本来是一个来的，变成两个的。所以啊，我们这回一个都不要了他，他那根本就不愚痴了。怎么办呢？就是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这一个方法是最妙、最妙、最灵的啊！那这是啊，入假包换，绝对是啊，妙不可言。讲到这个愚痴和智慧。什么是愚痴？什么是智慧？我讲一个你们不相信的道理：愚痴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愚痴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你看那个《心经》上说：“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”这种境界，这个真色是从真空里生出来的，真空是从真色生出来的，所以啊，它是二不二。那么愚痴和智慧啊，你会用的就是智慧，你不会用，它就是愚痴。所以愚痴和智慧也不是两个的。啊，就看你会用不会用，你会用，啊，愚痴就变了智慧；你不会用，智慧就变了愚痴，啊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也是二不二的。那么这个道理呀，你要得到你真正的智慧，你就是知道啊。哦，原来是这么样一回事，就不会颠倒了。因为观世音菩萨有入世等大威神力，多所饶益，是故众生常应心念，要有女人设欲求男，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便生福德智慧之男；设欲求女，便生端正有相之女。许之得本，众人爱敬。五佛，释迦牟尼佛讲到这个地方，讲把这个经文讲到这个地方，又叫了一声无间音菩萨，说观世音菩萨有入世等大明神力啊，他有啊解除前边所说这个奇难三毒啊，救奇难解三毒啊， 这种的力量啊，这种的威神的力量多所饶益。他还呀还有很多很多他饶益众生这个这种神通，是故众生因为这个，所以众生啊常应心念的，常常应该呀心里念的。你呀这经文的指明了，叫你呀心里常常念观世音菩萨，不是口上念的，不是口里念心里不念，要你心里念口里不一定要念。心里怎么样念呢？啊，念兹在兹的永远记得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。要有女人，假设要有这个女人，有这么样一个女人设欲求男，那么她想啊要求一个儿子，求一个男孩子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怎么样求法呢？啊，这法华经上告诉你这个方法了，就要礼拜供养。礼拜呀就是叩头，那么参拜观世音菩萨。供养呢就是要回来买点果鲜果呀，生花呀，啊，这个来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便生福德智慧之男的，就生出来一个又有福德是又有智慧这么一个男孩子。那么这个求男呢就得男了，设欲求女，假设要再想求一个女孩子，可是啊便生端正有相之女。那么求女啊就生了一个端正，相貌端正啊，鼻子就长得像个鼻子样，眼睛就长得像个眼睛样子，耳朵就长得像耳朵样子啊，这个嘴巴长得像个嘴巴的样子。那么说这个眼睛还不会有的时候不会像眼睛吗？你看那个有的人三角眼睛，那个眼睛三角，三角形，这种呢在中国啊说这种眼睛叫张世贵的眼睛。张世贵啊是在唐朝啊一个奸臣，一个最不好的一个官，他竟欺骗人，他就是三角的眼睛啊，所以这眼睛不像眼睛了，他三角形的，人这个眼睛都长形的，他三角形的啊。你们记得啊，这三角眼睛的人呢，你要和他做朋友啊，你很难得到他这个对你好有好感。所以啊这是张世贵的眼睛啊最难教的。说鼻子还长得不像个鼻子样的吗？啊，有的你看看一生来那个鼻子塌到里边去了，将军就像没有鼻子似的，就像他那个鼻子被人家给咬去了似的。耳朵啊，有的长得那像老鼠那耳朵似的啊，那么小的不得了，有的又长得长的像那个兔子耳朵似的，长的不得了，你说这个怎么能好看呢？啊，他要往下长呢，这像佛的耳朵是往下长，这还好，他都往上头啊，你想这就不像耳朵了吗？像个那个兔子的耳朵啊，往上竖竖头啊，这个嘴长的啊也不像个嘴一样。有的人呢把这个鼻子眼睛都长到一起啊，七八家子啊搬到一起去了啊，那个鼻子耳朵眼睛都搬到一起去住去了。你说这像个人样子不像个人样子？这不像个人样子啊，简直的那狗都没有那么丑怪啊。所以你看那个狗啊，有的人欢喜那狗，它都要长得那个相貌像个狗样啊。
才有人欢喜。可是这一种人呢，像相貌不端正的，连狗的样子都不入了。那你说，所以你说这要女人生的这个样子，谁欢喜？没有人欢喜，没有人欢喜，这就叫不端正，不端正。啊，或者三瓣嘴，或者罗圈腿啊，这个总而言之啊，这个周身呢相貌的不端正，这种女人呢就没有人欢喜的啊，一定啊就嫁不出去，一定啊啊各处去这去、找男朋友也找不着，谁一看见就怕了，哦，这是个妖怪。所以啊，这个端正有相之女呢，啊，人人爱敬，许之得本呢。为什么她端正有相呢？好像啊，你的相貌美丽，这都在前生啊，你回的给佛买过花，供过佛啊，用种种的这个东西来供养佛，所以相貌就圆满了啊。你们谁要想个相貌白问天啊，那这个暑假的时候对我讲说，难怪这个女人都欢喜买花供佛，原来呀买花供佛这个相貌就生得美丽了啊，难怪她自己相貌没有人欢喜啊，大家是不欢喜供花，我跟人家讲笑话。哎，取之得本，怎么之得本呢？在前生他就供佛呀，就拜佛，众人爱敬，所以呀，人见人爱，人人见到这个就欢喜啊，因为他相貌太好了。